好，那我们继续，谈经的决疑品第三，谈经的决疑品，六祖坛经决疑品第三，对答决疑啊。好，我们看，一日为刺史为师设大会斋，斋器，刺史请师升座，同官僚士属肃容再拜，然后问他，问曰。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，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特为解说。是曰：有一即问，无当为说。为公为刺史说，他说，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说你说的是达摩传来的这个禅宗吗？是达摩宗旨吗？是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，他是达摩传的。他说听说。达摩初化梁武帝，然后帝问云：“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”达摩言：“实无功德。”弟子未答此礼，愿和尚为说。那么这是个很著名的一个公案了，对吧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。然后六祖回答他说：“实无功德。”他达摩那样做，确实也没有什么功德。勿以先圣之言，对吧？其实原来那个公案里面还有一段，就是说后来这个达摩梁武帝问达摩，他说：“对朕者谁？”对吧？他说：“阔然无圣。”说不识，对吧？不识。后来说什么“阔然无圣”，对吧？也有另外一个那个后面还有一点对话，但实际上后面人解释就是说，比如说“对朕者谁”，说不识，这就是度化梁武帝啊，就是你梁武帝说：“那我面前站谁？”也就是你是谁啊？他说：“不识。”说不知道。不认识啊，不识，这个实际上后来很多人引用这样一个公案啊，他后来又问说如何是圣第一义谛啊？他说阔然无圣，对吧？阔然无圣，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后面的这个公案就很像后来禅宗的解释，所以后面围绕梁武帝后面的对话，实际上在后代有很多人在注释，很多禅师在引用这句话，好像毕延禄也是引用了这个话，我看是吧？有毕延禄好像第一个就是这吧。阔然无圣，好像，所以这个公案就很有意思啊，真的是圣地第一呀、啊，好像圆悟克勤的这个《碧岩录》里面的第一个公案就是这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我看一下啊，他说这个当时，他说梁武帝问达摩，他说如何是圣地，就是前面那个问完以后，他说如何是圣地。第一义，达摩云阔然无圣啊！达摩云阔然无圣，然后呢，帝曰对朕者谁？摩云不识是吧？不识，说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后来帝不弃，达摩遂渡江至魏，到了北边，到魏国。后来他那个问那个宝智公啊，宝智公据说也是观音菩萨的这个化身嘛。对，他说，陛下还师就智公问这个，问宝智公，宝智公就反问他，他说你还知道这个人吗？帝云说不识，不识。宝智公说这是观音大士啊，说这个他是观音菩萨的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。后来这个梁武帝后悔了，然后就遣使去追，对吧？后来宝智公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去发誓去追了。”他说：“何国人去，他亦不回。”就说你叫全国人民都追，他也追不回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追不回来了。”这个，我看第一个公案，大概应该是祖师嘛，这样一个公案，就说达摩祖师嘛，我们这个中土的第一代祖师。所以说，碧岩录，我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公案。这引用了好多，这个是后来实际上反复被引用的一个公案。那这里边我们实际上是关于这个造寺的这个功德的，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是这个时代造了很多寺庙。然后呢，他说，愿和，但是据说达摩他，据说这个梁武帝啊，他当时也是为什么他有的是舍身啊什么这些，他还是因为当时这个民间的一个传说，黑衣人得天下。自己人得，首先是黑人灭高欢，北魏的那个高欢，后来成为黑人得天下。然后呢，达摩据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，他一直认为自己能统一天下的人就是黑衣人，但是他和尚就穿着黑衣嘛，所以当时这个达摩他就是舍身到寺庙里面去。 但是据说历史开了个玩笑，后来就是倪志先养的这个隋文帝是吧？隋文帝杨坚在庙里长大的，他的那个师傅叫倪志先嘛，一个尼姑养他的，据说这也是那个传说历史中一种巧合吧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公案本身，他说，六祖的回答他是实无功德深言，他说确实没有功德。勿疑先圣之言，他说千万不要怀疑这个先圣之言。他说达摩祖师讲的是对的，确实没有功德，没有功德。我们看，其实六祖在这个地方对于功德的这个解释，或者说是非常非常透彻的，实际上确实是在这个第一义谛的角度上去讲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来分析，就是说你造作有为法，确实是刹那变灭的，所以说达摩当时讲就是说，人天小果如影随形，就你做了好事，很快好报，好报完了，你这个报就结束了，对吧？就结束了。你花了一笔钱买了个好东西，你吃了，你吃了以后，然后就结这件事就结束了。人天轮换，人天交换，六道轮回也是这样的。好多人希望升天当神仙。当神仙，其实人家自然的行这个善，行善的众生或者修四梵住，也都可以升于天道。有的人还会用技术化的方式去修，这要当神仙，甚至当天官啊什么这些。但实际上那个东西在佛教看来很短暂，很短暂。就是说人间呢跟天上比，人间的时间是很短的，但是天上的时间一层一层，也总的来说还是很短，都是有为变灭之法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就这样一个故事和公案呢，就六祖大师他实际上是显示了真正的，他后面讲就是说功德在法身中，功德在法身中，就是说你永恒的解脱、永恒的幸福、永恒的智慧，实际上在法界法身之中。就像如来受量品，对吧？如来就是说成佛以来甚大久远，而且呢佛身不灭，对吧？而且永远在度化众生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无穷无尽的，而你就是不从心地去，光从外在的形式上去，这个生灭有为法，那它必然是有限的，必然是有限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清楚，就是说，佛法真正度人，是度化我们的一切心相的执着，而不能够就是说完全就是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世间法，大家为了求荣华富贵嘛，都是为了求荣华富贵。然后也有人别有用心的把这个作用夸大，然后借机敛财，这种很多，所以就导致一种商业化的一种行为，就是交换和交易啊，对吧？交换和交易。但是你说供养，你说你庙里供养，你供养佛，真供养佛吗？供养，实际上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，法供养就是如法修行，从法化生，续佛慧命，自己成佛，对吧？这才是法供养，或者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以智慧来供养，而不是表象的这种供养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如果开悟，他心性明悟的话，发菩提心，他的一个有形的供养，又和契合于无量的这种功德，他也是照样是可以的。他说：“实无功德，勿疑先圣之言。五帝心邪，心邪并不是他心坏，心邪就是他心没有智慧，他执着于这样一种相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从历史来说，如果梁武帝他出家。”他是为了应验那个民间预言，为了当这个统一天下的帝王，南北朝统一，他有这样一个的想法，那他真是也信邪，对吧？那这里就是说，他这个信邪实际上指的是心执着于外相，啊，不知正法，他不知道真正的法是什么，是心性之法，是法界平等清净之法，是菩萨道，对吧？是这种普贤行愿这种法，他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就是说。所谓心邪，就是他求世间福报，他这个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，就是说福报、福德不是功德，这点我们要清楚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功德在法身中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去理解，就功德在法身中。佛教讲的功德，你个功德箱呢？那功德不在功德箱里边，对吧？功德在法身中。但是如果说你如果你触目菩提的话，你明悟心性的话，那功德也在功德箱里边呀，对吧？也在功德箱里边，就看你。所以我们说六度万行，你什么样的清净心、开悟心来，那你法法都是无量的功德，对吧？如果否则的话，你那就是有形的功德或者生灭流转法。 功德，他说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，在法身中。那么法身是什么？法身是什么？其实很早的时候呢，我有好多年，我对这个三身一直不清楚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90年代的时候啊，大家如果看南怀瑾南先生写的这个《宗镜录略讲》，他呢那里边他最后是他讲了很多讲法爆化，他说我几十年就在修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法爆化有点像道教，就是说，元精、元气、元神，他认为法爆化，法身对应的是这个，元神，报身对应的是，元气，是光明，然后呢，化身对应的是元精，他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佛道不分的一种表现，但是呢，这个，法爆化，我在90年代，我对这个问题，94年开始吧，有好几年非常困惑。我到很多地方，到寺庙里问过很多人，问过一些人，但是都是讲不清。反正，但有一个出家人，他也没多少文化吧，他人很好。他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说："哎呀，法身，他说化身就是你的妄念嘛，他说化身就是你的妄念。"这么多年，我对他那句话印象非常深。我觉得这确实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他说："化身就是我们的妄念牵流，妄念变化。"当然后来我就是那个时候。也买不起书，就是在那个学林书店，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就是在那拐角，每天悄悄去待几个小时，因为你待久了，人家会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你，不让你看，悄悄去换个衣服，然后躲在角落看那个六祖坛经，看了好多遍，就是这个坛经里面讲到这个，他说法身、报身与化身，说什么三身原来是一身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当时有一定的启发。但当时也不完全懂，但总的来说对他有一定的这个对我有一定的启发。好，再讲我们看这里讲这个法身，他说功德在法身中不再修复。啊，法身是什么？他说见性是功，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是为。功德，所以说六祖他把这个功德呢，他实际上讲的佛性，讲的我们，因为佛性呢，它是最终的，解脱的这种源泉或者最终解脱的依据，对吧？我们如果这样来讲的话，他说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那平等就包含了，比如说你的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就是善法、恶法，有相法、无相法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首先是要见性，一切性清净，对吧？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是为功德。所以说，功德在法身中，并不是说一个东西装在一个功德，装在功德箱里边，说不是这个。它法身呢，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就像一个箱子一样，或者一个壳子一样，对吧？不是说在一个什么里边。你看后面他讲，就是说，他说真正的这个功德呢，就是。真正的功德就是在佛性，在佛性，在法身中。这个法身中也是个比喻了，对吧？就是说，真正的功德在于见性，对吧？他由于见性以后，平等，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。所以说，功德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念念没有滞碍，对吧？念念平等，念念清净，然后呢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他这才是真正的功德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功德是从生死烦恼中解脱出来的，对吧？是从生死烦恼各种镜像的执着里边解脱出来，这样的自由。那所以说呢，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功德。他说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是为功德。本性真实妙用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能消千灾，对吧？能够消除业障，解除烦恼，能够产生智慧，能够自利利他。能够上求下化，就是能够对应佛果境界，能够度化众生，它是这种东西。他说外，他说所以说念念伴常见本性真实妙用，是为功德，内心谦下。当然也有后面从其他方面去讲，对吧？那最真正的功德就是念念念念解脱，对吧？念念真如，对吧？念念念念功智慧现前。当然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。那梁武帝他会内心谦下吗？他这样，他实际上他可能内心的这个执着更大，对吧？说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，自性 见利忘返。那内心谦下，谦下的最低程度，人家说为人轻贱，为人轻贱把你看的都没有了，你自己内心谦下，连我都没有了，就谦下。那真正的谦下就是无我，对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功，对吧？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。外行于理，我们可以把理解为念念如法，就是说也是方正之行，也就是说清净行、戒行、正行，对吧？外行于理是德，自性，当然外行于理也可以理解为平等慈悲，对吧？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，自性建立万法是功。我们看自性建立万法，我们看如果说自性建立万法，你千万不要把自性理解为一个设计师，一个设计公司，他创造了整个世界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这样，就是说依于自性之清净见和清净慧和清净无碍的这种本质和本性呢，然后就是我们自性本净，万法本净，万法自性本净，是吧？就是由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说行持我们的菩萨道，或者来念念去度化众生，自度度人的觉醒圆满。所以说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也就是说我们以自性的清净见来对待所有的法，所有的相。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对吧？心体离念就是不执着于念上的这种执着分别，心体离念是德。不离自性是功，对吧？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功德有点像体用的这种关系，对吧？功德有点像体用的这种关系，就是说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应用无染是德，我们看应用无染、念念无滞、平等什么，这实际上心体理念，这实际上都是一个概念。所以我们要有定力，这些东西实际上你不要被文字所迷惑，它指的是一种状态、一种行持、一个东西啊。所以说它是平等是德，常见真实妙用，然后自性建立万法，心体理念，还有什么应用无染，对吧？应用无染就我们刚才讲的出入无碍，对吧？根尘之中出入无碍是德。若密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对吧？但依此作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清。他真正修功德的人，他这才是真正的。真正修功德的人呢，心即不清，就是他没有轻慢心，对吧？他没有轻慢心。否则你这种功德，说实在，这种功德就是你就把自己不断的膨胀、膨胀、膨胀，他就是野心，是一种野心，是一种野心。哎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去交往一些名人啊，交往一些什么，反正或者是他有的人会很执着，我们看到特别一些有钱的人，有钱的人以钱为骄傲，但钱是他的牢笼，是他的坟墓，对吧？有地位的人地位也是他的牢笼和坟墓，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安全堡垒。有知识有学问的人，知识和学问也就是他的这个坟墓，但是他又是他的堡垒和骄傲，他的自我所在嘛，对，我们有个藏身之所呀。所以说禅宗里面讲，祖师讲，就是说藏身处没踪迹啊，没踪迹处莫藏身啊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说藏身，但是我们大家身上在世人都是坚硬的壳，一个堡垒，对吧？他都会有一个堡垒啊。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和现实中随处可见吧。但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我们自己也是，我们比如说我们以自己的佛法，以为自己的知见为正确，我们以为自己的这样也是一种自己的安全堡垒。好，他说心迹不清，对吧？常行普净，常行普净的典范是常不清菩萨，对吧？常不清菩萨，常不清菩萨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观想，有一种观想。密宗里面有人，我知道有的密宗观就是观一切众生为佛嘛，对吧？观一切众生为佛，一念这个普观，对，常行普。但是常不清菩萨呢，在根据祖师大德解释，他是尊重所有众生的佛性啊，尊重所有佛性平等嘛。他心即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。就是说你反过来讲，就是说你轻视别人无我，就是自己的自我不断的膨胀，通过做功德做啥，自己不断的夸大自己，这就没有谈不上什么功德了，对吧？谈上，因为功是什么了？功是见性啊，性是平等的嘛，对吧？功性是清净的，你这实际上增长了我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也是恶业，这个是一种恶业。这个恶业不光是它会涉及到对外的一种破坏性，另外对自己来讲是会造成堕入恶道的这个果。为什么？当你痛苦极的时候，你实际上就进入恶道了，当它毁灭的时候你受不了了。 他说这个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，对吧？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，对吧？自性就是说本来自性，其实这个地方自性实际上就是说你与虚妄不实之执着，然后掩盖了你的自性清净，对吧？这个并不是自性真正虚妄不实。我们知道这个自性，就是说它是就是说以虚妄不实之心掩盖了自性清净心的。那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，而是自性本净自性清净，对吧？所以唯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就说你无我自大，无我不断，那么你就是你的自性就是虚妄不实的，对吧？你就是心就是乱的，对吧？那是常清一切，人家是常普净，而你是常清一切。所以这种功德的积累，只能使一个人更加骄傲、更加我慢、更加愚痴。换句话说，最后他更加痛苦，更加痛苦。同样的，我们在修行中也是，有的人就说我念了多少遍，我做了多少事，对吧？我见过多少善知识，我怎么都是一种把它外化的话，也没什么作用。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的，念念我就继续回到功德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念念无间就不间断的这个自性显现，对吧？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就在自己心地上用功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，就是说内外一如，身心一如，身口意啊都清净，这是自修身是德，善知识。功德需自性内见，需自性内，在自己的本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对吧？福德和功德是有差异的，功德在法身中，对吧？功德涉及到法身慧命，也就是说，念念平之功德法身慧命，就是说。你不堕轮回，对吧？福德，你是在生死轮回有相，你就会堕于轮回之中，还是没有解脱，对吧？还是没有，而且你无我，我慢心更大，可能更痛苦，那更惨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区别，对吧？但真正功德，它是不生不灭，它不堕于轮回之中的。哎，很多年前，我当时工作一个大老板，他有几十个亿，哎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号称中国最大的老板。办大学，他们当时就说了一些，我就给他们讲这个故事，后来他们非常生气，就后来那个老板也被抓了，到监狱被抓，现在还没出来，但是他手下的人非常生气，觉得我在影射他那个老板，因为他老板当时跟明阳法师那个龙华寺明阳法师是徒弟，而家里搞了个庙，家里搞个庙，据说叫龙给了明阳法师100万，叫给他开光，而开光的是这个有瑞像，还拍下来，就说怎么样怎么样。但那个老板呢，他也搞这个摇头丸，也搞这个，那00年那一段时间嘛，那他也搞那个，什么娱乐场所，然后他还给人家说那些小姐都是我们学佛的要慈悲啊，那小姐混口饭不容易啊，我们要去跟他们玩啊，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说这种人就是这样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。他说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五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但是后面那个故事，我们那个闭眼录里边讲那个故事，像是非常经典的，就是武帝和梁武帝和，如果这个事情有吧，如果这个事情有的人认为考证说这个事实上不一定是有事实。后面对话其实被很多后来的后人引用了很多后面对话。好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关于功德的一个问题，关于布施。造寺的这个功德的问题，9点来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吧。好，因为下面这个关于净土啊什么，还是要讲好久了。好吧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好吧。